大家好，呢集系中妈讲历史嘅第247集。咁今集嘅主题咧就是、埃塞俄比亚啦。讲到埃塞俄比亚，好多人都谂起长跑同埋咖啡。咁而事实上咧，埃塞俄比亚咧亦都有好多嘅历史嘅遗迹嘅。咁例如咧，埃塞俄比亚高原咧就是、人类咧最早嘅发源地啦。咁好多嘅河流嘅发源地，例如青尼罗河啊、阿特巴拉河咧，佢哋嘅发源地咧都系喺埃塞俄比亚嘅。咁而我哋好出名嘅东非大裂谷啦吓，咁由东北向西南纵贯咧，都系穿过咗呢个埃塞俄比亚高原嘅中部。咁而喺裂谷嘅断层嘅深处咧，亦都形成咗咧好多嘅湖泊，例如咧兰加罗湖啦。咁同时咧，埃塞俄比亚咧亦都有好多嘅世界文化遗产，例如咧系建响12世纪嘅拉利贝拉岩石教堂群啦，同埋阿克苏姆咧呢啲遗址嘅。埃塞俄比亚咧有超过1亿嘅居民，咁系全球人口咧最多嘅内陆国家。咁而喺非洲嚟讲咧，佢就系人口第二多嘅国家，第一个咧就系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嘅名咧，响希腊文嘅意思咧就系晒黑的面。咁呢度咧就系形容咧非洲棕黑种人嘅肤色。咁根据呢个古希腊历史学家同埋地理学家阿加达齐尔斯咧，曾经记载咧就话早期咧古埃及嘅航海咧系最远咧就系去到红海出产活跃嘅国家，咁所以估计咧就埃塞俄比亚啦。咁而喺希伯来圣经嘅列王纪上面嘅第10章亦都记载咧，响公元前嘅1000年左右咧，非洲曾经有一个斯巴女王，由于咧所罗门王嘅知识咧就系嚟到咧系拜访咧呢个以色列王国嘅。咁而埃塞俄比亚咧，亦都系世界上咧历史最悠久嘅基督教国家之一。咁国内嘅基督教咧就系以东正教为主嘅，咁亦都咧系成为咧埃塞俄比亚嘅国教咧已经有1000几年啦。咁当地人咧亦都相信咧呢一个约柜咧而家咧都系存在响一个叫阿什呢一个教堂入边嘅。在1935年的10月3日，意大利就发起入侵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军事行动。它的理由就是在1934年的12月，以属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边界冲突作为一个藉口。它拒绝了埃塞俄比亚所有的和解请求，大举入侵这个埃塞俄比亚。由于意大利是拥有明显的军事的优势，加上它违反了1925年签署的日内瓦协议，就使用呢个戒指毒气，咁就令到咧埃塞俄比亚嘅军队咧就迅速咧就系溃败嘅。咁而首都咧阿的斯阿贝巴咧就喺1936年嘅5月5日咧就系俾意大利嘅军队占领。咁当时嘅皇帝咧就系海尔塞拉西一世咧就需要逃亡去英国嘅。咁喺5月7日咧，意大利嘅国王咧艾马努埃莱三世咧就宣布咧就吞并咗呢个埃塞俄比亚帝国，就令到佢成为咧意大利王国嘅一部分。1950年嘅12月2日啦，联合国大会通过咧呢个390号决议，咁英国咧对厄立特利亚嘅托管咧就结束嘅，咁埃塞俄比亚咧就同呢个厄立特利亚咧就组成一个联邦，咁而厄立特利亚咧就拥有咧相当程度嘅自治，例如行政管理权啊、司法权啊、旗帜啊、警察啊同埋收税权嘅内务。咁喺1962年咧，塞拉西一世咧就宣布咧解散咧厄立特利亚嘅议会，咁而埃塞俄比亚甚至咧擅自咧系将厄立特利亚咧就改为咧埃塞俄比亚其中嘅一个州，咁激发咗咧当地人民嘅反对。咁当地有一个地方组织就叫做厄立特利亚解放阵线咧，就成为咧呢一个抵抗军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主力啦吓。咁而埃塞俄比亚咧就同咧厄立特利亚咧就展开咗咧30年嘅对抗。咁喺2018年咧， 當時一個叫做阿比艾克馬德呢就當選呢就成為呢個埃塞俄比亞的總理。咁佢呢就係、去到呢個厄立特里亞訪問啦，並且呢宣布呢解除呢雙方敵對嘅關係。咁喺2019年呢，阿比艾哈迈特咧就由于佢嗰个斡船成功咧，就能够成功咁样咧解除咧双方嘅敌对关系，所以咧佢就得到咧呢个诺贝尔嘅和平奖啦。在2011年非洲之角的地区由于长年的战乱和大规模的旱灾就爆发了严重的饥荒，就很多的索马利人就逃入了这个埃塞俄比亚。在2014年至2016年，厄尔尼诺现象亦都带来了不规则的降雨，就令到埃塞俄比亚高原就陷入这个旱灾的情况，农业和畜牧业就受到这个普遍嘅好大嘅影響。咁當時嚟講咧，埃塞俄比亞咧嘅經濟咧就主要靠農業同埋畜牧業嘅。咁農民咧就嘅經濟受到影響咧，咁當然咧就出現咗好多嘅民怨啦。咁所以咧，響埃塞俄比亞嘅種族問題咧，亦都開始浮上面啦。在2016年咧，這個衝突咧亦都加劇。咁北部咧佔埃塞俄比亞總人口三分之二嘅奧羅莫人同埋岩哈拉人咧，對僅僅係佔呢一個埃塞俄比亞總人口6% 嘅提格里亞利人長期嘅執政咧，亦都產生咗呢個埋怨啦。咁開始咧就出現了很多大規模的抗議。在南部呢，奧羅莫人和索馬里人和蓋德奧地區的原住民之間呢，亦都因為土地的糾紛呢，亦都出現了很多的暴力行動。所以呢，這三個地區呢，亦都出現了呢很多的逃亡的難民。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就总共有80多个这个民族的。所以埃塞俄比亚长期都是有着这个民族矛盾爆发的隐忧。这个问题就在梅内斯扎纳维担任总理之后，他通过一个叫做民族联邦化的方式就承认每一个民族的权利，而宪法也都规定埃塞俄比亚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各个民族是平等自治，享有民族自决和分离权的。由于这个宪法就令到埃塞俄比亚这个民族矛盾的紧张的形势就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梅内斯他自己所属的叫做提格雷族，在埃塞俄比亚的总人口里面是只不过占 6% 而已。后来在梅内斯病逝之后，这个民族矛盾的隐忧就开始慢慢爆发了。在北部占埃塞俄比亚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奥罗莫人和岩哈拉人，就对于仅仅占总人口 6% 的提格雷人长期执政就产生这个埋怨。后来当阿比成为总理之后，他对于提格雷族亦都采取一个更加激进的压制的制度，就令到提格雷人就被排挤出这个中央政府之外的。咁亦都开始咧，就系慢慢咧收缩咧呢个提格雷州入边嘅内部嘅势力啦。咁提格雷州嘅人咧就开始咧就抗拒咧阿的斯阿贝巴嘅中央政府嘅行政命令，咁就开始咧系同咧中央咧就系分庭抗礼啦。在2018年呢，总理阿比呢就想修改呢允许民族自治的宪法，他希望呢就废除了这个联邦制度，转移呢就是实行一个叫统一政府的制度。但是呢，在这个埃塞俄比亚里面呢，不同的种族呢已经是明确表示呢他们不会接受呢违背自己民族意愿的制度。在2020年呢，阿比呢就开始呢反对呢帮助他曾经是掌权的奥罗莫青年运动。在2020年的6月呢，埃塞俄比亚的 奥罗莫嘅知名嘅歌手啦，哈查卢六洪德萨咧，就喺首都咧阿的斯阿贝巴嗰度咧，系遭受到枪击嘅身亡。咁佢嘅支持者咧就发起呢个游行示威，咁就结果咧系产生咗呢个暴乱，咁就引发咗咧呢个埃塞俄比亚嘅安全部队同埋示威者之间嘅冲突。咁喺呢一个暴乱入边咧，就有150多人咧就系丧生嘅。咁而阿总理阿比咧亦都镇压并且监禁咗咧系多达咧系10,000多人。剛才有講過提格雷人就是被排擠這個中央政府，他們開始就是不聽這個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就跟中央政府就是分庭抗禮了。在2020年的9月9日，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執政的提格雷州就是無視這個埃塞俄比亞聯邦政府推遲選舉的命令，就執意就舉行這個地區選舉。這一件事就令到埃塞俄比亞的聯邦政府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的關係就急轉直下了。在2020年的11月3日，埃塞俄比亞的聯邦議會就建議將這個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就定性為這個恐怖組織。自此之後，雙方 都有很多的武装冲突。咁喺2021年嘅年底咧，双方就系停战嘅。咁但系咧，佢哋双方嘅交战咧，已经系造成咧10多萬人咧系死伤，有200萬人嘅难民潮。雖然埃塞俄比亞就有內戰和大饑荒，但是它亦都開始的經濟慢慢好轉。埃塞俄比亞出口是以農業為主，尤其是咖啡是佔最重要的位置。埃塞俄比亞亦都是咖啡的原產地。近年來埃塞俄比亞就開始積極開拓鮮花的出口。而事實上首都的名字阿的斯阿貝巴的意思就是新鮮花朵。而旅遊業亦都是埃塞俄比亞近年重點發展的項目。在2000年至2018年這段期間，中國其實跟埃塞俄比亞的經濟關係亦都突飛猛進。中國在埃塞俄比亞的投資亦都已經是超過100億美元。咁喺中國嘅一帶一路計劃入邊咧，埃塞俄比亞咧係扮演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啦。咁所以好多人咧都叫咧埃塞俄比亞咧係非洲嘅小中國啦。講到埃塞俄比亞咧。好多人都會一定講咧，就係佢哋咧響呢個長跑項目入邊咧嘅戰績咧係非常之彪炳嘅。嗱，咁其實咧，非洲人咧響呢個田徑場上咧就成日都攞到好多嘅獎項。咁嚟自西非嘅運動員咧，佢哋有住呢個強壯嘅身體嘅質素啦，同埋驚人嘅爆發力。咁所以咧就響短跑啊、跳遠啊或者球類入邊咧，佢哋佔有好大嘅優勢。咁但係咧，東非人咧嘅體格咧就比較係溜瘦，個腿咧係又細又長。同埋咧，佢哋嘅耐力咧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由800米以上嘅各類嘅長跑項目，一直到馬拉松嘅長跑咧，都係咧東非兩個國家嘅囊中物。呢兩個東非嘅國家咧就係肯亞同埋埃塞俄比亞啦。咁事實上啊，呢兩個國家咧亦都幾乎咧包攬曬所有城市嘅馬拉松比賽嘅獎項嘅。咁今年咧就係奧運會啦，唔知咧呢兩個國家響呢個長跑項目入邊又攞到幾多面金牌咧？好，今日讲到嚟呢度，多谢你哋嘅收听，拜拜。